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传道书啊，传道书，我们对传道书的印象大多好像不是虚空啊，就是捕风啊，就这几个字一直在这个经卷里面的字不断的打转，好像阅读传道书我们就越消极哈，阅读传道书好像越带不出盼望啊，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传道书哈。这个名字取得真不错哈！这卷书就是专门要来传福音用的一卷书。你讲说这种书怎么来传福音啊？哈，怎么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你会发觉传道书啊，这位作者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提醒一件事情，那就是日光之下哈，无心事。那日光之下的意思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所能够经历一切的丰富，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缺乏，你或智慧或愚昧，或丰富或缺乏，或得胜或失败，人一切所经历过的，这位传道者都经历了。但是在每一次论述到虚空，论述到捕风之后，他下了一个结语，他引人把眼目能够转向日光之上的事。所以在整卷都在说到日光之下，就是要让我们去思想日光之上。他便说到日光之下无心事，那么就提醒我们日光之上时刻有心事。所以神是新的，神时刻都是能够带给我们新鲜的满足和感受。所以读传道书乃是要让我们去思想现今人所遭遇到的一切，认君现今人所经历的一切，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话语，透过这样一个字句，你可以去看待我们周围那些还未信主之人，他们生活所遭遇的，他们渴望找到答案，他们渴望找到人生的满足，他们渴望找到人生生命当中的价值。但是自从打拼下来，好，人就是所经历到这两件事，虚空跟捕风。虚空就是我不满足，捕风就是我怎么都没有把握，我没有一个确据。所以虚空捕风就是现今人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景况，但是只要传道者一讲完这个景况，立刻就会带出，那么神怎么看？怎么在日光之上找到答案？怎么来解决我们现今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章 QT 的经文，是从
《传道书》第二章22到26节，
对，22到26节，我们读22到26节哈，《传道书》的第二章22到26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
《传道书》二章22到26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传道书第二章很特别啊。传道书我要先讲一下，那我们有说这个作者可能是所罗门，也可能不是所罗门，但着重的是传道书是要把我们引向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传道书在犹太人的观念，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是在每年的祝棚节的时候要读的。祝棚节是在最欢乐的时候哈，要叫我们多去读传道书跟耶利米哀歌哈，因为这真煞风景啊！最快乐的时候叫我们来读传道书啊，虚空虚空哇，大家聚在一起好快乐，吃好快乐，虚空虚空，捕风捕风，好像很煞风景。其实不是，也不是说叫那时候读哀歌叫我们不要以为太快乐以至于我们乐极生悲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叫我们在快乐的短暂的欢乐当中，你怎么找寻到一种的方法，找寻到一种的解答的方式，让这个快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叫这个喜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而一直延续到永恒的将来。所以传道书的意义乃是在我们现今人所发生的一切， 你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满足欢乐，至终还有一个更高的满足欢乐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二章，我们将第二章一个完整的给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解释。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乃是说到真实的享乐，真实的财富的满足，其实对人而言都是虚空。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说到，我心里说来吧，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他立刻就说谁知这也是虚空。第十一节整个结束了，说他里面有说到我满足，我享受，我为自己做了一切事。十一节来看看，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又这句话又出现了，在什么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满足一切，从人的角度来看你为自己所做的所做的满足你都很满足，但这一切竟然在日光之下是毫无益处。尤其是很特别啊，您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啊，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很可惜这几个字在和合本里面没有把它放进去，其实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是有的。您看第四节哈，一共出现了六次哦。我为第四节哈，来，我为自己动大工程，这边还要再加一次，我为自己建造房屋，我为自己栽种葡萄园。第五节，我为自己宣造园囿，就是花园了哈，大花园，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啊。第六节，我为自己也挖造了水池，要浇灌嫩小的树木，就是我这个要建造一个大森林了哈。来，第七节，我为自己买了蒲杯啊。再来，第八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哇，什么都有。第九节，满不满足啊？第九节，好满足啊！我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他有没有经营的头脑？有的。他有没有治理的能力？有的。他所经营的一切，经营的一切有没有带来利息？有的。有果效，有能力，也很成功。第十节，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就是他眼睛所看到一切都满足了。我心所乐的也没有禁止不去享受，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所以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你心思上面所渴望所有一切的成功满足都达到了。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再到第十六节，您看看他这边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所说的是，智慧的人，你不能够因为你很有智慧让你的岁数有所延长，愚昧的人也不会因为你的愚昧，你的狂妄，以及你不善待你自己的人生，你做事没有智慧，使你的岁数而减少。我们终究要面对一件事情，那就是死亡。所以你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不过先找行所行的就是了，就是大家都会做一样的事，至终的大家的结果都是一样。十四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那光明有个框框啊，是什么意思啊？智慧的人的眼目啊，在他头上，而不是说形容他的眼睛啊，在他的头上啊，而是说智慧人的眼目，他能够去懂得看待什么上面的事，他懂得去看在高处，所以他的眼光是高的。再来，那愚昧人呢，在黑暗里行。所以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不是说他是一个愚昧的人在黑暗里哈，而是说这个愚昧的人他的思想是在斗底下，斗底下，但是说是被着生活的压力是被事件给压住了，以致我的眼光都只能看我们一些低下的事。智慧的人眼目是看高的事，看大的事。愚昧的人呢，看着生活当中所有的杂事，可是我却看明了一件事，什么事啊？十四节最后一段，这两等人都必 遇见，是遇见什么？死亡。智慧的人，你的眼目纵然是看大处大事，看高处的事。愚昧人，你的眼目整天看的也都是斗底下的事。但然而两等人的结局都是死亡，我们终究还是死亡。所以这个传道者在第十五节就说，哎，我比愚昧人还有智慧啊，我比他还要聪明啊，他遇见的我也遇见，就他会死亡我也会死亡，那么请问我干嘛更有要智慧呢？这个智慧没有办法让我延长我的岁数啊，那我要这个智慧做什么呢？所以第十六节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哎呀，智慧人愚昧人都一样，不会有人纪念你，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大家会忘记你，你再怎么有智慧，了不起纪念你的人就是两代三代四代以后就没有人再纪念你了。所以有智慧的人跟愚昧的人都一样，只要我们死了以后都无人再纪念。再来十七节到第二十三节，他这边说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这么的努力赚钱，我劳碌，我摆上，哎，十六节，对不起，不是十六节，十七节到十八节，不要误会啊，不是这个人恨恶生命，不是这个人恨恶劳碌，所以以至于这个人是很懒惰的人，不想活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他面对了生命，面对了劳碌，我这么辛苦留下来的一切，我最终是要留给谁啊？留给那个后代的人。他十九节他说，这个人是智慧是愚昧，谁知道啊？他可不可以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呢？这个是我凭着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我最终还是要交给他。虚空啊，我这么努力的去经营，交在一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也努力经营的人身上。所以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就说了，我就转想，那我这么努力工作要干嘛呢？那我就过好我今生满足就好了，我不一定要把这一切的丰富留给我下一代的人。所以二十二节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地上一切的劳碌，你到底得的是什么呢？原来你这么辛苦经营的一切，丰富的一切，得着的一切，你只有得到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三节，日日忧虑啊，越有钱的人越忧虑哈。前几年我们在美国有个消息，有个亿万富翁啊，死了，他是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因为他太有钱，有钱到一种地步，他怕有人在他的食物里面下毒，所以他以至于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啊，最终死在自己的豪宅里面，因为营养不良。你看，我们拥有满足的一切，就想到要交给人，想到人会来偷，想到人会来抢，我一切的丰富并没有带给我喜乐，一切的丰富反而让我充满着忧虑。所以从透过这三段来看，第一，心思的满足，体的满足，意念的满足，眼目的满足，你所拥有的一切最终不过是带给你忧虑、虚空、捕风。我劳碌这一切之中所享受的那我所享受的只不过我今生短暂的一生。我这么有智慧，比那个愚昧的人更有智慧，但我们两个人的结局也是一样。这就是我们现今人的光景。你是可以这么的丰富，你可以这么得胜，你可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成功。我们传福音就可以从这几点来切入，因为这是日光之下人人都会遭遇到的一切事情。我们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会上瘾，是因为这件上瘾的事情能够让他的心得到满足。你不要只去指责年轻人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的女生不懂得爱惜自己，去出卖自己的身体，然后去买换取名牌包、名牌的衣服。你不要骂她愚昧，因为名牌包是她人生的满足。你也不要去责怪那些成年人，成年人我们辛勤的工作，我们为了要换大的房子、大的车子、好的名声，那是因为这个可以让他满足。老年人我们所得的一切，我需要有钱为着我的将来所预备，我需要掌控我的一切，我满足。因为所以上瘾不是只有年轻人会有问题，人人都有上瘾的问题。因为什么？我们渴望得着满足，这就是现今这个世代从过往一直到现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但是 传道者，这位传道者，他透过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给予我们这虚空的人生，捕风的人生，带来一个完好美好的解答，带来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知道虚空捕风可以有解答，因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都不能令你满足。那我就来思考日光之上的事。所以二十四节来看，人莫强如吃喝，就是人是可以胜过吃喝的，我们可以在劳碌中享福的，我都可以看出来这是出于神的手。他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胜过我呢？我这一切若不是出于神，谁能够得着呢？其实二十五节有这样的一个含义，若不是这一切的出于神，一切的吃喝，一切的享福，谁能够胜过我呢？二十六节他把人的眼目从日光之下引到了一个日光之上来，去看看，找到了一个解答。哦，神喜悦谁，神就给谁智慧知识，但多加了一个字，叫做什么？和喜乐。好一点的翻译是说，你可以在喜乐当中持续的去享受这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因为刚刚前面我们有没有说到智慧？智慧并不能够加增你的岁数，愚妄也不会减少你的岁数。但是现在从上头来的智慧和知识是带着喜乐的，所以神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这一切的满足不会使我们掉落到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的痛苦。一切的丰富使我忧虑，但神所给予我们的丰富使我们不带着忧虑。二十六，神喜悦谁？其实二十六节是整个传道书的核心经节，就是这一节强调的，就是这一切的满足，你至终要去寻求的，就是凭着日光之下，你一切的劳碌为自己，你为自己，为自己，你的眼目所求的没有为自己留下，你心里所乐的都没有禁止，都是为自己。但是现在的是神来为人，所以你要去寻求的是神来喜悦人。所以神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据的堆积的都归给什么？神所喜悦的人。哦，所以原来刚刚所第一章到第二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罪人的所经历到的事，神使他经历到这一切的劳苦，然后他所拥有的一切至终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但最后就可是你也说啊，传道所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啊。为什么这会有这句的结论？那是我们因为我们还停留在他没有找，在当时的世代，他能够明白神是一切丰富的一切神。那是我知道这个答案，我知道这条出路，这是我理智上的得着，理智上的教导。但是进入到新约时代以后，神不会是遥远的一位神，我知道，我认知，但是在新约里面是我享受而我经历。所以在新约的里面，一切不再是虚空，一切不再是捕风，因着神的内住，神不单是喜悦神，而是接纳，而神是内住在我里面，不再是虚空，也不再是捕风。所以传道书是一卷很好传福音的书。你读到这一切，哎呀真虚空啊，人会虚空，所以人想要透过自己的行为，透过宴乐，透过一些的活动来弥补这样的虚空。但是在曲终人散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样的虚空比你之前还要更虚空。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大量的外在一切的活动来满足自己这个虚空。所以我就讲，如果加勒比海游轮风景啊，人家都说啊，加勒比海游轮风景跟阿拉斯加的那个游轮啊，你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啊。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你很少去嘛。那如果你天天都是这样呢，那个风景不再吸引你了，是不是？再好吃的 buffet 你天天吃也不会很好吃了，因为那已经不能满足你。所以我们人也会经历到这种，就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满足。 但神呢，他是长新不旧的神，你越爱他，你不会觉得他旧了，他会让你觉得一直保持在心，因为这个灵里的这种的满足，唯有他能够来满足。所以耶稣基督在赐下钵饼的那个时候，他才说，从今日起我不再和你们同喝这杯，直到那日我要同你们喝什么新。喝新的意思就是在那一日，每一次我们与你我与你们的相聚，每一次我与你们的相聚，都像是第一次一样，是新的。不会因为你们与我多日的相处，不会因为你们一直与我相处直到永远，因为这是一种什么习惯，跟我们的一种天然的一种的满足，以至于哇，活到永远是一个受罪，而不是一个享乐。但如果活到永远是一直新一直新一直新，那么神的这个满足就成为我们一个真实的喜乐。你才会发觉财富名声健康眼睛所及的身体所及的一切的满足，最终不能够再抓住你，唯有神能够抓住你，因为你抓住了真实的满足感跟真实的喜乐感。这就是传道书所讲。所以请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不要越读越消极，哎呀一切都虚空啊，哎呀一切都不丰，读起来就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记住，这个是一个日光之下的人会有的感受。但保罗提醒我们，你们要常思念上面的事，而上面的事就是带给我们盼望、喜乐、能力和丰富。旧约的传道者他有这种感受，那是因为他渴望神能够成为他唯一的满足。但在新约的我们，这个渴望不只是渴望而已，这个渴望已经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和得着。所以如果现今在基督徒您的生活当中，您现在还会觉得哎呀虚空啊，哎呀捕风啊，哎呀劳碌的一切带来的忧虑啊，哎呀我这是我的智慧也没有带给我的岁数的加添，哎呀我看别人很愚昧，他也是活得很满足啊，哎呀虚空啊虚空啊，那你很可惜，你也掉入到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满足是你没有真实的去寻求的，那就是神的自己。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虚空捕风，基督徒的生活是智慧知识带着喜乐，而这个喜乐就是永恒的满足。阿们。所以传道书是一个可以你去传福音的一卷书，面对人世间之间的光景，你周围那些未信主的人，他们或在疾病中，或在健康中，或在缺乏中，或在有余中，他们就觉得哎呀苦啊累啊，世人都在劳苦，那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咒诅和辖制。但有一条解决之道，这条解决之道就叫我们去寻求日光之上的事，就叫我们不会一直在这世上。所以如果常常有人在跟你抱怨，哎呀政治好乱啊，国家好乱啊，哎呀经济好差啊，苦啊苦啊，有人在跟你抱怨，哎呀我的婚姻啊，哎呀我的亲子关系啊，哎呀你不要老是告诉他想开点想开点，你不要老是告诉他哎呀国家就是这样嘛，国家就是这样，你也不要老是他对啊对啊，这些是政治人物真是差劲，不要人家咒骂你也跟着咒骂，人家沮丧你也跟着沮丧，人家痛苦你也跟着喊苦，你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属灵看见，把你的眼目从日光之下带到日光之上，你才会发觉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同样你的光也当照在人前，使富可以得着称赞嘛。有句话就是说，我人点灯是要放在什么灯台上，而不是要放在什么斗底下，但是我们常常会放在斗底下，什么意思啊？斗是什么？斗有人说是柜子，其实斗是舀米的器具，一斗米两斗米哈，所以放在斗底下的意思就是把那个舀米的器具把你的灯给盖住了，就是你斗是什么，米就是你工作要得来你生活的满足，你的光被你的工作给压住盖得喘不过气来了，以至于你的光都彰显不出来。在工作里面人家疲累你也跟着疲累，人家骂老板你也跟着骂老板，人家摸鱼你也在跟着摸鱼，人家抱怨经济不景气你也在抱怨经济不景气，记住你是光，不要被斗给盖住了，你是神放在 灯台上的，人家抱怨的时候你带来盼望，人家批判的时候你带来 称赞和赞美，人家在沮丧的时候你带给他们生命中的喜乐。而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叫我们能够跳脱出传道者，他满足了一切但他虚空，因为他知道神是神，但他没有经历到神是他一切的满足。我们比新旧约的时代人更宝贵，是因为我们认知是对的，但我们也实际经历了，是不是？你知道飞机会飞吗？但你坐过飞机没有？是不是？所以信心的体验是两回事。我知道飞机会飞，那个是一个认知，我还有信心更进一步，因为我亲眼看过飞机会飞。第三，我们是在新约的这个时代，我们是亲自坐在会飞的飞机的上面。你的认知跟你的看见还不能够真实的把你放在一个经历的上面而更加的满足，所以你可以把世人带到这份信仰的里面，所以你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使父的心可以得着称赞。所以记住，你的光千万不要被你的斗给盖住了，要让你的光放在灯台上，就是你的智慧和知识是带着喜乐的。所以祝福听信息的弟兄姐妹以及职场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您的工作很辛苦上班就像打仗，下班回到家里顾孩子顾太太顾家里也像是一个打仗一样，每一天就在这劳碌当中打转，所以以至于您周六周日来是带着极疲惫的身体极疲惫的心灵来到神的面前。您可以不用过这样的一个日子，你可以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你日日去寻求日光之上的能力，日光之上的恩典，日光之上的丰富，这样的能力丰富智慧满足住在你的心里，就让你的工作满了智慧，再让你的工作满了能力，再让你的工作在你的情绪上面有重组而来的一个得胜的盼望在你的里面。所以在同样在工作当中，同样在职场当中，当众人批判谩骂沮丧的时候，你的福音你的光可以把他们带到，你可以 把这样的福音带到他们的面前，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站立起来祷告。我们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祷告，主啊，什么时候我们的盼望喜乐已经是因着环境而改变了，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是因为知道我们要常常思念在天上的事，日光之上的事。我知道你只要我们的眼目一到日光之下，我们立刻就会沮丧，我们就会觉得虚空，我们就会觉得不丰，但因此你常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去思想天上的事。所以第一个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力量，时刻给我们提醒常去思想天上的事。第二个，我们要来祷告，什么是你的上瘾，什么是你的满足，什么是你要满足你心灵的那个空缺，你的方法。求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上瘾能够得着解决，不是因为我们断掉了那个瘾头，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那个真正可以满足我们的源头。所以不要去责备人，你要脱离这个，你要脱离这个，你要脱离这个，你应该要给他的是生命的源头，你应该要给他的是真实的满足。人自然而然就会脱离那些上瘾的状况。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求主把这样的灵魂的负担放在你里面，让你能够成为他一个福音的很好的流通管道，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他的灵魂祷告。最后我们要来祷告一件事情，就是神啊，在现今这个时代，教会要有能力，教会要有一种恩典，我们是解决这个世界难题一切的解答。所以教会能够起来发光，教会能够起来做盐。所以为着每一个基督徒，为着教会，我们向神来祷告，神啊，让你的教会是这时代的金灯台，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光不要被盖在斗底下了，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光都能够放在灯台上照亮这个时代，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那座城，我们是照在山上，我们是无法隐藏的。世界压力、工作的重担、老板的业绩的那种的要求，不能够盖住我们的光。疾病、痛苦、缺乏，不能够盖住我们的光。所以我们要来为教会祷告，要有能力恢复我们金灯台的身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啊，传道者的智慧，他纠察一切，他所得着的是虚空和捕风。但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我们得到的不是虚空捕风，我们得到的是因为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而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的结局不是虚空，我们的感受不是捕风，而我们的结局，我们的感受乃是在你面前，在日光之上，在那里有一切丰富的答案。主，你是我们的健康，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丰富，你是我们一切劳碌所得的一切。主啊，世上的一切不能满足我们，唯有你才能够满足我们。叫这样的一个，叫这样的一个认知，不是停留在我头脑的认知而已，叫我真实的去经历你，叫我真实的享受你，叫我真实的来到你面前寻求你，就成为我真实一切生命的满足的答案。阿爸，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在这政治的混乱、经济的缺乏、战乱的贫瘠、地震、贫穷的贫喘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主，让我们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成为一个金灯台，照亮坐在黑暗中的百姓。当这世代一切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知道唯有你是他们唯一的满足。所以让教会能够起来传递这真实的福音，这教会能够真实的起来向这个世代说话，而让那些坐在黑暗中的软弱、痛苦、虚空、捕风，这些痛苦的人生，这些痛苦的人生经历的人们，他们在教会当中可以找到那满足的喜乐和盼望。谢谢耶稣，祝福我们，祝福听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和听信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他们在职场上面今天领受你新的能力、新的智慧、新的丰富，把智慧的言语放在他们的口中，愿他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愿他们的脚中带出平安的福音的果效，让他们今天所行的在你的国度当中有永恒存留的价值，好叫我们所活的、所说的，叫人看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满足感。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